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卫理公会的特点是他们很会讲道，因为你知道啊，从前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讲道啊，你知道他们有个习惯的，因为他们要求准确，所以呢他们呢每次啊讲道像读论文一样，有起头有结尾，非思想非常非常重要，很少笑的，这是整个的卫理公会，所以圣公会也这样。但是呢后来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圣公会不是这卫理公会就不一样，你要圣灵一感动，然后他们一唱诗歌就不一样，所以所有卫理公会人讲到啊，就像宋尚杰博士一样，跳跳跳这里跳那里，动来动去的，所以你只要是卫理公会的一讲到那就不一样，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讲道法，所以大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威斯里有一次要训练一个弟兄讲的年轻人讲道嘛，那么他呢一直跟着他，那个人就是写那首诗歌，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就讲到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诗歌大家都知道。那么有一次呢他最高兴就是替威斯里拿皮包，他就很高兴的。好，那么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威斯里那天说，我今天不讲要你讲。那怎么办呢？他还是很聪明的，他说我今天要讲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篇道。起头这一讲把大家都吓一跳，然后他把这个山上的教训马太五六经读一遍就完了，就下来了。的确也没有错嘛。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他们呢的的确是这样。你知道他们道理逻辑性不强，但是感力很足。你明白，你要传道一定要这样。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谁啊，威斯里约翰，他一传福音一生救了10万人呢。这就是他到处，你不知道他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讲道，所以这是卫理公会特别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卫理公会的的确确他是讲经历的，明白吗？因为讲经历了，那么好了，那么你的道当然就少了。但是问题你要感动人，你有经历，你在主面前怎样怎样，所以这是卫理公会的特点，就是卫理会的特点。当时弟兄们兴起他们，所以这个运动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圣洁运动，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追求圣洁，所以你看他们在牛津大学的时候还组织了圣洁团，那其实他们自己不叫圣洁团，别人叫他们圣洁团，当然是笑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些人他们起码表面上要圣洁，他们也不抽烟也不打牌也不这样也不那样，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要追求圣洁嘛。所以慢慢大家会知道说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不圣洁，有的人不结婚这就是圣洁。所以这个都是不是知道圣洁的本身，都是用圣洁一些现象，那么以来规范说这就是圣洁。但是感谢主，慢慢你知道借着马加，这借着谁呢？借着这个威斯里约翰，的确给了教会一条路。你慢慢就知道说今天我们不能光做一个基督徒，不能光，所以你要这归根结底的还是受金钱派的影响。金钱派就是实行派嘛。就是行动派嘛，敬虔派就是把马丁路德所看见因信称义，现在要把它生活化了嘛。现在你要很清楚的要接触那果子来嘛。那果然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很敬虔，没有错，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你说这个人真的圣洁了吗？如果圣洁的话，不应该没有罪才对，对不对？应该罪离开你才对，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困扰谁呢？一直困扰这个威斯里约翰。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圣洁？那么圣洁什么意思？圣洁当然只是胜过罪。如果胜过罪的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完全没有罪了呢？是不是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很清楚的，当你 看见18世纪那复兴的火在英国点起来的时候，借着威斯里兄弟点起来的时候，你看一面是复兴的火，那复兴的火当然还要记得啊，你复兴的火一起来，你当然要接受，要相信呢、啊，相信当然又有你的意志啊，所以很自然，你看见吗？他这个传福音，他们是最热心的，而且一定要怎么样，要推你一把，那么邀请你，所以这个是自自然然，不要忘记。我们知道后来格里汉要什么要，当然最早就是从什么，从这个卫理公会来的。那卫理公会当初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卫理是个圣品人，这个威斯里是个约翰是个圣品人 ，George Whitefield 也是圣品人。那么那个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圣品人呢，只能够在献过堂的地方讲道，那就是圣公会里面，就是英国国家教会里面。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的圣公会变成上流人的社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去你要穿得很好，姊妹要，所以在那个时候讲姊妹蒙头没有什么困难，你知道每个姊妹都蒙头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所谓蒙头就是戴帽子，到了主日的时候大家都比赛谁的帽子好看，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必说哦，姊妹要戴帽子，那是不可能，是因为你在上流社会里面，你来到聚会里面，你看那个姊妹一进来大家眼睛亮了，为什么？她戴的帽子跟别人不一样。那你知道吗？你这些人，你不要告诉他你要蒙头，这个多余的。每一个人都蒙头，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变成什么？变成官绅教会，这个变成上流社会。这英国教会当初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些矿工呢，就不能去了；那些基层阶级的人就不能去；那个贫寒的人就不能去，因为他找不见衣服，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衣服可以进礼拜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不去礼拜堂，礼拜堂到你面前来，这个后来就变成 George Whitefield 的意向，明白吗？ George Whitefield 最早的时候他说好了，你们都不来，你礼拜天他们不会上礼拜堂去，那怎么办呢？ George Whitefield 就跑到 Bristol， 找布利斯托那个地方去，就找到哪里，到布利斯托做什么呢？就专门到矿工那里去。那矿工，你看这些人好辛苦啊，礼拜天都要挖矿，都在里面，全部漆乌麻黑的。但是他就站在一个地方，如果今天大家到 Bristol 去，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讲台的地方。他一站着一讲，他的声音很洪亮的，没有多久几百个人就来了。好了，慢慢，今天是几百个人，没有几天就是几千人了。但是没有关系，他的声音还是很洪亮。为什么？他有一次到了 Philadelphia。Franklin 是他的好朋友 ，Franklin 是他好朋友嘛，所以要试验他到底他的声音啊，不用麦克风能够传多远。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万人可以不用麦克风，这就是第一次大觉醒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那个以前呢，你看见吗？他已经在 Bristol 已经开始了，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大做工，明白？这些人根本进不去礼拜堂的，结果最后只好他们就要来了以后呢，这个谁呀、啊、，Bristol 这个谁就对他们讲。那么越讲圣灵越有同在，那么他讲的时候啊，你看本来这些脸呢、啊，这些人从这个矿坑里面出来的都是黑漆麻乌的嘛，后来变成大花脸。为什么大花脸呢？因为泪流满面呢、啊，所以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个个都是大花脸，所以你要圣灵大做工的。所以大做工以后呢，他就打个电报了，反正就是很快给个消息给谁呢？给威斯里约翰兄弟说你们赶快来，因为他要到美国去了，你们赶快来。来接班，那么他们呢就很为难的，因为现在怀特斐做了一件事情是违反常理的，就是说他很明显在什么地方就讲道，这个怎么可以呢？你一定要在献过堂的地方才可以讲道。那现在呢，他不是，他就在野外就讲起来了，所以现在他又叫他们去接，所以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他们两个不知道，兄弟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办呢？所以你要知道，他们不见得比我们好太多，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眼睛闭上，然后也打开，然后手一指，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很奇怪，好几次指的地方都有死这个字。他们说不对，这个不能，我们不能去了。但是后来呢，他们真的降服下来，就好像以斯帖一样，我们若死就死了吧。那幸好他们答应了，结果就去到 Bristol， 那就是复兴之火的开始。所以没有几个礼拜， 他们这些你这些人摆在什么地方啊？你不能让他上了，所以他们很快的就造了个礼拜堂，现在还在。那个礼拜堂是木头造的，也不是冠冕堂，你不需要穿很多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进去，那你就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卫理公会最早传福音的时候。我现在大家去看那个整个的开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复兴的火是谁带过来的？是近前派，近前派就是行动派，近前派就是圣洁派。那弟兄姊妹追求圣洁，很自然在那个时候呢，是他们一定一心一意希望能够达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变成了谁的负担呢？就变成了威斯利约翰的负担。今天你不光一心称义，你还要一心成圣。你如果光称义不行，光有行为，光有这个地位还不行，你还需要接触果子来。所以现在又往前推一步，你明白吗？本来大家讲真理讲真理讲真理讲了半天大家都不动的，讲了半天你知道道理讲得很好，头头是道，没有人，你看那个没有果子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就借，不要忘记这是走很长的路啊，从近前派，然后奥秘派，再加上贵格会，然后再加上威利王，现在到十八世纪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果然就是这一班弟兄姊妹一点起火来。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本来英国的道德是非常低落的，如果那一次没有这个大的复兴的话，请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在法国的流血革命要在什么地方，要在英国上演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英国能够躲去像法国那样流血式的革命，为的什么？因为那把火，复兴的火，是谁点起来的呢？是威斯利约翰点起来的。好，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是主在英国的开始。那同时呢，神就把这个坏特匪呢，就打发到美国去。哎，没有想到主在那里点起第一把复兴的火，就是第一次大觉醒。那第一次大觉醒，那个时候他碰到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在美国能够产生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属灵的人。那的确，我们一面他是当然是属于改革阵营的，是没有问题，但是他另一面呢，他又是主张什么？又是主张自理会的，是公理宗的。我们知道这个公理宗这个观念和后来独立的观念是，所以美国的民主、自由、独立是跟整个的教会历史背景有关系的。好，那么这是第一次大觉醒。那么结果呢？他有个孙子，他的女儿的儿子叫做 Timothy Dwight。那么结果呢？做了什么？做了那个时候的耶鲁学院的院长。那么当然，请他做院长了，他不要。他为什么？他觉得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整个学校虽然是基督徒学校，但是慢慢已经被什么，被整个的哲学的思想已经完全占有了。那么到一个时候，你看见他们这个礼拜，这个学校礼拜堂里面有薄饼的，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看凄凉到什么地步，这个薄饼就会就一个人。那么还有呢，第一年的学生呢，可能有两三个是信主的，那最后一年还有十个，这个二年三年根本就没有人信主。所以这个时候很困难，很困难。但是那个时候呢，后来他答应了主的呼召，他要去，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呢，好，他觉得我只能照着主的话来告诉同学们。他就忠心地传主的话，传了四年。传完了以后，主说你已经讲了一圈了，你再来一圈。就那没有想到第七年圣灵就大做工。那大做工的结果呢，你看就去点起了美国第二次觉醒。这个美国第二次觉醒啊，不要忘记，第一次觉醒呢，主要谁醒过来呢？都是那新教徒醒过来了，那都是改革宗的人，都是长老会的人。那么现在第二次如果大觉醒，你知道圣灵在哪里工作，很有意思啊。那么一面呢，你看见这个 Timothy Dwight 在这个耶鲁开了门，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整个13州啊，英国13，美国13州已经有30万人了。 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光是在 Boston， 不光是在纽约，不光是在 Jamestown， 不光这些地方，慢慢就往里吹，往里跑了，往里跑，这就是所谓 frontier， 就跑到边疆去了嘛，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边疆，请到 Ohio 就到边疆，然后你到什么 Kentucky 就到边疆。那么到了边疆的时候呢，你看这些人很想家，对不对？那么到时候这个大家都是就是所以都住，因为你去开荒开垦嘛，所以都是分散在那个地方，因为很想家。但是那个时候复兴的火一点起来以后呢，那些所谓圣洁派的那些传道人，他们很会好，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到边疆去传福音。到边疆传福音，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搭几个像戏台一样，是一个大的帐篷。那么然后他就开讲，就开讲，开讲的时候圣灵就打坐，打坐工那个附近很多人，一面也很想家了，一面很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嘛，所以在那个附近的乡村里面，那个好几个点的那些人就通通就来了，就聚在一起了，一个周末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圣灵就打坐工，圣灵打坐工呢，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二次大复兴。所以要记得那一次复兴的主要的对象，一个是浸信会的人，一个是圣洁运动的会，圣洁运动的人。那这个圣洁运动当然有一些底子了，这些底子是从哪里来？就是英国过去的，就英国过去的。所以他们的成长呢，不是十倍的成长，不是百倍的成长，是一千倍的成长。所以大家知道吗？卫理公会在美国为什么叫美美会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跟美国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变成好像主流一样嘛，主流一样。所以这个呢，是那个是千倍的成长。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美南浸信会是全美国最大的宗派，人数最多的。那为什么最多呢？就是从第二次大觉醒以后。所以大家想想看，经过那么第二次大觉醒，不要忘记，第二次大觉醒刚在什么时候？刚好是在第19世纪初。好，美国经过这两次大觉醒不得了啊，圣灵做很大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打发传道人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到蒙古去，很多到印度去，很多到中国去，很多来台湾来，都是那个时候。所以你知道说，就是因为有大复兴，那么然后现在有人就答应主的呼召，就到远方去了。所以到中国来，你看见好了，这个中国那个底子是谁打的呢？那些来到中国的多半都是圣洁运动。像宋尚杰很清楚圣洁运动，你看见吗？他宋尚杰很清楚，还有纪志文、赵世光，他们这些通通是起头是圣洁运动的。为什么呢？很清楚，就是这些人他们是追求圣洁的。所以你看见说，很明显起头是在德国进前派，然后到了这个荷兰，然后到了美国，那么最后他们把福音送出去，因为进前派最喜欢传福音。明白吗？像摩尔维亚大复兴都是算是进前派的嘛，都打发出去。所以你今天可以说在美国，你看见各宗各派、各大宗各派，没有个地方你看不见这个进前派的影子。所以是进前派带来两次大的复兴。那么不光这样，他们把人送到远方去。好，那现在我特别要注意讲的就是圣洁运动那一段，那个很重要，因为那个和我们像刚才等一等要讲的有关系。那么圣洁运动呢，很自然的就是接着什么呢？就是接着英国的，明白吗？那么英国那个时候的圣洁运动开始的时候，慢慢就产生了拿撒勒人会，然后又产生了救世军，就意思你越属灵，你的高这个位阶越高，明白吗？如果你刚刚进去，那个是上位，但那再属灵一点就变成上校，再属灵变成上将，所以你只要看那个官阶，你就说这个人属灵不属灵。好，这是救世军呢。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圣洁派，他们真的追求圣洁。那么就是因着这个大复兴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圣洁运动在英国马马虎虎，但真的到了美国，现在认真起来了。你看这些人真的追求圣洁，他们觉得追求圣洁。那么当然你要给路才行，明白吗？第一个你明白真理，第二个你有经历，但是问你路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行，你不知道往哪里走啊。所以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知道是威斯里约翰给一些路，但是威斯里没有太大的把握。好，那么现在呢，这些人都是跟随威斯里约翰的人。那么威斯里约翰，那么他听说什么呢？听说威斯里约翰说呢，这个我们现在啊， 如果要这个圣灵大做工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得到什么？第二次的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我们得救那一天是第一次的祝福，那是称义。但成圣呢，一定经过第二次的祝福。那么如果经过第二次的祝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有一种经历，刻骨铭心的经历，就像你当初怎么得救一样，明白吗？所以你一定在你一生里面有一个戏剧化的经历，是个完全不平凡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一经历以后，那么这个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了。所以如果你要得着第二次的经历，如果你真的有 second blessing 的话，有第二次祝福的话，那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忽然间一夜之间你的罪根就拔出来了，你就再也没有罪了，明白吗？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传你今天在那里讲追求圣洁，你明白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了，不光得救啊，光得救是因信称义啊，现在因信成圣。那如果你要叫这些人因信成圣，你应该怎么做呢？那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告诉他你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那第二次祝福什么好处呢？就是罪根拔出来。那你本来为罪所苦啊，你巴不得有一天像牙齿一样蛀掉了，赶快拔出来就完了嘛，就好了，就换一个牙齿就好了。所以他们现在觉得说，哦，现在好了，今天我如果要得救，我就把罪根拔下来就好。所以他们就等候呢，就希望有一天到的时候，这个罪根就拔下来。那么好，你怎么样罪根拔下来？你怎么会得着第二次的祝福？所以你看是路的问题，明白吗？不是真理，也不是生命，真理、生命都没有问题。现在是路，道路在什么地方？路在什么地方？好，所以这些没有路，那也有领路的人，那是不是瞎子领瞎子是另外一件事情？那现在不管怎么样，现在有人就把路讲出来了。那么这个讲出来是有根有据的，是根据因果所做的，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第二次的祝福。那第一次的祝福是因着信，第二次的祝福呢，应该要顺服才对，是不是？如果顺服的话呢，最重要的表现是你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要得到第二次的祝福，要奉献，要把自己完全献上。那完全献上以后呢，那么然后当然，如果你把燔祭献上，你就等候火是不是从天上降下来啊？火若从天上降下来，表示神悦纳了。所以这个时候在你的身上呢，一定好像有火一样，好像火热起来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听，你真的经历那个经历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你的罪根就被拔掉了，明白吗？那这是当时是这样说。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诶，他们读圣经，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高圣膏油啊，是不倒在肉体上，对不对？有没有这一节圣经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好，很清楚。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得着第二次那个祝福呢？如果你把自己献上，然后圣灵充满你，如果圣灵充满你，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圣膏油没有倒在肉体上啊，就表示什么？你的罪根已经被拔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罪了。所以灵恩运动、圣灵的运动是什么？可以说是圣洁运动的副产品。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到了第21世纪，特别在洛杉矶各地所发生的事，你就知道那个灵恩运动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大家追求圣洁来。所以起头不是追求说方言，不是起头真的爱主。你看见吗？一个基督徒做了半天不像样子，一个基督做了半天，你看见光会讲，结果呢根本表现都不是，明白吗？你家里的人说你属灵才真的属灵啊，你在聚会里面大家当然每个都属灵，个个都像约瑟，个个都像玛利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家里有一个人说我爸爸属灵，那你真的属灵。有个人说我妈妈属灵，你真的属灵吗？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诚实，我们到底做基督徒是演戏呢，戴假面具呢，还是真的？所以你看这些人都认真的，真是非常非常认真。他们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罪根拔掉了，这是他们最大的盼望。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写，我这里应该没有写，有一个弟兄运动，有一个人是我讲过，就是第一个做牧师的叫艾昂塞，英文叫中文叫艾昂塞，昂是高昂的昂，塞是比赛的赛，艾昂塞就是 I-R-O-N 是铁 S-I-D-E。 那么他呢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一套的。那么好，这我们说过，这位弟兄是他第一个做牧师的，从弟兄会里出来做牧师，然后他把达比的丰富呢就介绍给大家，那么就是那一套。那么 Ironside 有个经历，但他还没有做，还不是弟兄会以前， 他是救世军的。那么救世军呢，我们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当然其实位阶最小，因为他还很小嘛，年纪很小什么的。但是他总是不满意自己，他总觉得自己脾气太大，他总觉得自己得罪这个人得罪那个人，所以他觉得他要追求圣洁，他祷告没有用，怎么样都不行。所以呢，后来最后他追求，他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要得着什么，得着这个第二次祝福，所以他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了半天都没有用。所以后来有一天他觉得我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他坐个火车，买个火车票，就到一个旷野地方去。那到了旷野的时候，圣灵果然做工啊，那真的叫他有一个经历，这个他说不出来的经历。他觉得那一次他过关了，那一次呢果然把罪根拔出来了，他好高兴啊，他想着从现在开始他不会再犯罪了，明白吗？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呢他继续服侍，久了以后他发现他脾气又回来了。那脾气又回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很难过啊，他说我您看我不是罪根拔出来，怎么罪根还在呢？所以后来就问比他更长进的人，长进就安慰他，他说不要紧了，这是软弱，这不是罪啊。那弟兄姊妹，你把所有的罪都变成软弱，你就很简单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看年轻人有的现在传名很多都不讲罪的，明白吗？很多都不讲罪，今天在美国也这样，对年轻人不讲罪的，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安慰人，你要给人鸦片，很简单的，明白？你告诉他这是软弱，那么好了，那么好像诶没有错啊，那软圣经说你罪是拔掉，但是还是有软弱啊。所以呢，这样他又安慰了一阵子，久了以后他不行了，他觉得不行，我这个人不对，我这个人不真嘛。后来有人看他太认真了，告诉他说你的恐怕太累，你要休息一下。那么原来他们这个救世军呢，他们有一个养老，有一个疗养院，这个疗养院专门为了像他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太紧张了，到时候不行啊，去休息一下，所以后来他就去了。到医院里面去一看呢，所有比他位阶高的都在那里面。他心里想说，他本来以为他是最不行的，结果这些最属灵的通通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后来就在那个疗养院里面读了一本书，是弟兄会的书，他就得着释放了，他就知道是释放了，他就说没有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没有罪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是说你在聚会里不受感动，你看那个时候在所谓的 camp meeting 里面，大家都受感动，每一个人你看见都得着释放。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当初呢是参加弟兄会的，但是后来呢就因为参加弟兄会，那么后来他自己就在这个 camp meeting 里面就复兴起来了，那么好了，他们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后来这个姊妹呢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你还记得吗？那个作者，那么这个应该是也是我们101本书里面。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个姊妹是最不快乐的。你写基督徒快乐的秘诀应该是最快乐的，对不对？最应该是这样，是不是？但是结果呢，那个应该是 Hannah Smith 对吧，是 Hannah Smith、是有没有第几个看得到吗？92，对对， Hannah Smith， 对，没有错， Hannah Smith。那 Hannah Smith 呢，我们知道她跟她丈夫呢，不要忘记她丈夫不是个传道，她丈夫是一个生意人，做的很大的生意，我忘记了是玻璃厂还是什么厂，是很大的生意。结果他们两个人呢就在那种在这个大会里面就得着复兴以后呢，神就用他们两个，所以到处呢他们就传讲这个得胜的秘诀，就是快乐的秘诀，就是胜过罪的秘诀。好了，那结果呢，他们就受邀请，因为太有名了嘛，他们到处走，太有名了，所以最后呢就被英国人请去了。那英国人请去那个时候的情形什么样，那我现在讲的是差不多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是1875年前的十年之间，1875就是后四分之一的前面大概十年左右的情形，那个时候发生在这些事。然后呢你知道这些两个美国人呢就被请到哪里去，就被请到这个英国去。 那么请他的人不要忘记，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传道人，而这些人都是改革中的人，都是改革运动的人，他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错，真理告诉他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他们看看自己的行为，他们不满意，有人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如果这样，我如果得救了，我为什么这个样子？那么问题在这里了，如果是平信徒没有关系，这些都是牧师啊，都是牧者啊，而且这些都是带领别人的人，如果带领别人的人你都不圣洁，那么你怎么带领别人呢？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啊，的确在英国做了一些工作，就是说在这些传道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决心。那么到时候没有路了，你怎么办呢？如果因为你知道吗，我在说这些英国传道人10个有9个，我如果没有，我绝对不是夸张的，绝对信仰纯正的，绝对相信那个 Tulip， 尤其是最后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这样相信吗？如果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不是那个样子，那么你怎么能向别人交代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痛苦，他们要找路，没有路，明白吗？道理他们懂，因为他们讲给别人听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生命来讲，读约翰福音也很清楚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我身上就活不出来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请了他们两个来，请了两个来，起头的时候啊，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少数的几个牧师，都是不要忘记都是牧者啊，都是服侍人的人在一起。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所讲的不是一般的，我们讲的美国大复兴是指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大复兴，不是，这个是指着什么，有圣品阶级的人，有圣经知识的人，对他们来讲什么都知道，就是里面没有能力，就是里面生命不够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两个请来了。那请来的时候起都很开心哦，弟兄姊妹觉得很好，他们动作快的。英国人呢其实啊，我本来怎么讲，我有几次到英国去讲学了，不是去开会啊什么的。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英国后来赶不上美国，有他道理，他们喝茶喝太多了，他们一定有下午茶，那么上午茶一会儿喝茶，下午一会儿喝茶，一喝不要忘记，一喝都是一谈就一个钟头就过去了。所以我到了那个时候我才能想，我说很多时间很宝贵，怎么一喝就喝光了。那不要忘记，这个是英国，普通做事呢慢一点，不是那么紧张，因为不是美国人，美国人是很紧张，他们不紧张。好了，但是很稀奇啊，追求圣洁这件事他们没有放松。他们好不容易从美国大西洋那边请了两个美国人来帮助他们，一听，根据听他们的见证，他们觉得太好不过，再好不过，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他们讲奉献呢，你知道吗，讲奉献。所以那时候有好几首诗歌，那么就像奉献的诗歌，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叫 Hymn of Consecration。 是谁编的呢？有一个地方叫 Hopkins， 他的太太编的，是 Mrs.太改变，那起头不过只有几首，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在他们中间慢慢开始有点复兴。所以他们一听了以后，他们觉得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马上他们就说我们要找到风景最好的地方，所以到瑞典瑞士去，在瑞士他们有10天在外面，他们好好的在那里有追求。好了，又请他们来，请他来以后他们觉得很好，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很快的就有这样的，我们很快的应该呢就有，应该有个特会才可，特会呢我们这次要找很多人来。所以后来果然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召聚了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呢是整个欧洲大陆包括英国的通通都来了。那么你知道那一次聚会实在还有主的同在，那么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得着帮助。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决定，那都是很快，不要忘记这都是2-3年之内的事情啊，这个像势如破竹啊，一下就很快就，后来他们决定说我们马上去，因为他们等不及了嘛，明白吗？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找他路，这个才行。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决定在哪里呢，就决定在 Brighton 就是英伦三岛南边的地方，在那里要开个特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 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